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的《欢乐生活通》。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的8点到9点，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的相关话题咯。好的，那今天是12月8号礼拜一，就又开启我们新的一周。早上呢，大家可能有稍微感受到哦，天气转凉的速度实在是非常的突然，那尤其像是明天开始呢，也可能会下降到接近10左右哦，所以就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好的，那在昨天哦，12月7号，其实我们2025年的节气呢，来到了大雪这个节气哦。听到这个大雪哦，就知道，哎呀，从今天开始呢，又会开始降温，然后又会还蛮冷的、哦。那虽然说了，台湾是亚热带气候，就我们通常是不会看到大雪这样子的景象。不过呢，从字面上来看啊，其实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在这个小雪还有大雪的节气过后呢，在气温天气上，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降温了许多、哦。那所以就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暖的部分。那尤其呢，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讲哦，像在大雪的节气之后啊，会建议大家，这个你在每天的作息方面呢，应该要早睡晚起，就是每天呢，你可以稍微早一点就上床，然后准备要睡觉。那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也不要觉得我一定要早一点起来，你可以醒来之后呢，在被窝里面稍微让身体就是暖和一下后呢，再离开床哦。那尤其像是早起，有些人会去运动嘛，那运动的部分呢，建议大家哦，还是以柔和缓慢的运动为主，比如说散散步啊，或者是简单的伸展，还有太极等等，就避免说哦流了太多的汗，导致你的阳气外泄。而像是饮食方面哦，应该要以补气养血为主，选择一些平补的食物，比如说鱼肉、鸡肉、猪肉，或者是菠菜，还有枣、枸杞跟山药等等。另外像是冬天的时候，很多人要煲汤，很多人要进补嘛，只是呢有一些太过油腻啊、辛辣还有甜腻的食物哦，真的是要适量的吃，比如说补冬常见的这个羊肉炉啊，还有麻油鸡等等，就可以吃是可以吃哦，但还是不要吃太多，避免说引起上火的现象。而且呢，不只是中医学的角度啦，以西医的角度来讲，像是气温降低的时候呢，会导致血管收缩，那很容易造成血压突然升高。所以说呢，有三高啊，还有慢性病的民众朋友们呢，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哦，就可能要小心，有这个中风啊，或者是心脏病急性发作风险。另外呢，像是抵抗力比较弱的小孩或者是长者朋友们呢，在这个时节哦，也比较容易感冒或者是冻伤，所以说还是要格外的注意保暖。那尤其像是最近流感还没有离开高峰期哦，那如果说家里有小孩子，他们平常去学校，因为几乎都是群聚嘛，所以说要特别注意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 好，那总之呢，这个礼拜开始，因为又有一波新的东北季风，所以就请大家要注意保暖，还有注意你的身体健康喽。
遥远的家，现在是特别想。如果那天又看见我醉倒在路旁，请对我说说话。冬天的风，它吹乱了头发。异乡的人，在哪里都一样。如果那天你又看见我呆坐在路旁，请你带我回家。坐在房间，打包好行李，衣柜的衣服需要换季。这种感觉我非常熟悉，叫做寂寞的东西。
歌曲是来自于黄玠的作品《想回家的时候》。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礼拜的这个天气状况哦。那首先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在未来这一周呢，会遇到一波的东北季风。那第一波呢，就是在今天增强哦，会一直影响到明天，影响到9号。那这一波呢，是水气比较旺盛一点，所以说北北基宜地区要预防局部的大雨。而像是第二波是一直到13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会再次的增强。那因为这一波第二波呢，这个冷空气是比较强的，所以说中部以北的低温呢，可能会下探到摄氏15度，那局部地区呢，会再低个2度左右。而像是今天哦，这礼拜的第一波东北季风增强，那尤其像是新竹以北地区，可能都有下一些短暂的降雨。那不过到明天呢，这个降雨的地区哦，会稍微的范围缩小，那大概是桃园以北要注意短暂降雨的状况。好，那另外呢，到了后天呢，就是10号，这个东北季风减弱，各地呢会回到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再到更后面哦，礼拜四跟礼拜五，东北风呢迎风面水气会略微的增加。那像是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还有宜兰地区，要注意局部的短暂雨。那到了13号这个礼拜六，东北季风会再次的增强。那尤其像是这个周末呢，除了是注意礼拜六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之外呢，那这个周末了还是要注意低温的部分。那不过呢，目前看起来哦，大概就是这两天会稍冷一点。那到了礼拜三呢，东北季风会减弱，那尤其像是北部跟宜兰，高温呢回升会达到27、28 八度，那中南部跟花东可能又会接近三十度，大概是27度到29度左右。所以呢，礼拜三之后啦，要特别注意的，应该还是日夜的温差会稍微比较大一点哦。好的，那另外呢，在昨天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表示，那昨天上午呢，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的生成，不过呢，因为对流发展比较弱，所以预估未来的增强机会不大。那路径上呢，是会穿过菲律宾，经过南海，那所以说对于台湾呢，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天气预报哦，就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那看起来啦，应该是这两天会稍微比较冷一点，然后到了礼拜三呢，又会再次的回温哦。所以你的短袖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薄的长袖，可能还是先不用收起来啦。就台北呢，还是会稍微比较热一点哦，所以就请大家多多注意这个部分喽。
青春是一个梦。人生如一阵春风，不经意的飘过，境界蓦然辽阔。昨天变成了今天，过去变成了现在，未来刚才来，它从何而来？岁月眨眼就过了，瞬间就那样默默的，上一次看才十三，现在的日子没有那么简单。树叶又要洒落了，花儿就快要复活了，回想以前没那么累，现在的白发和皱纹匹配，也是一种美。放下那曾经，留下那痕迹，前方的你，别忘了自己。成长是用群之外，我依然存在。岁月眨眼就过了，瞬间就那样默默的，上一次看才23，现在的日子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方大同的作品《才23》。好的，那接下来呢？在上周哦，应该说在上个月啦，其实在新北市还有基隆呢，就陆续发生了一些都跟水有关系的事情哦。那尤其像是上个礼拜，就应该说是上上个周末啦，这个淡水呢发生了很大范围的停水。另外呢，还有像是基隆河在11月底11月27号的时候，这个八堵抽水站呢遭受到了油污污染，那影响到了像是新山净水厂原水的供应。那台水公司呢在事发之后就即刻停止抽取基隆河的原水，然后还有后续的这一些紧急应变哦。而后来呢，台水公司有针对供水的区域还有校园水质来启动复验的作业。那从12月1号到12月6号，也就是上个礼拜的礼拜一到礼拜六，有分别前往汐止还有基隆的各个校园水塔，就有来进行水质的检测，还有它的这个电供水状况哦。那台水公司表示呢，累计检测总共的57所，那均已确认它的水质都是正常，然后没有任何的异味。 好，那另外呢，它的这个水质行动检验车也进驻了新山场还有福安宫等等，那来及时的掌握这个基隆相关的基隆地区还有汐止地区的这个水质状况。那如果说用户反映说这个家里的水啊有异味或者是疑似的污染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可以来及时的采样送到行动检验车上来去做检测，然后确保民众的饮水安全。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上礼拜的一些台水公司针对基隆河水污染所做出的这个检验哦。那目前来讲啦，像是基隆市的这个学校呢，目前都是检验合格的。不过呢，如果说学校的水塔啊，或者是这个滤水的功能有受到一些污染哦，那它也是有提供，就是基隆市府也有提供相关的补助，还有相关的后续的救济措施等等。那就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那目前看起来啦，应该都是有验过，请大家暂时的安心。但如果说你发现家里的水好像还是有一点异味，然后闻起来喝起来都有点奇怪的话，那还需要赶快回报给台水公司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那待会呢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人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年快要过去哦，就我觉得时间真的是过得蛮快的，感觉好像不知不觉，哎，2025年又要结束了。而在最近呢，应该不少人都开始就是来定一些，比如说明年度的新目标啊，还有像是回顾我今年，哎，达成了哪一些目标哦。不过呢，我觉得每一年呐、啊，在开头的时候要立下新的年度目标，哎，真的是还蛮难的。因为有时候啊，感觉很像是在许愿哦。比如说我的目标是，我可能新的一年2026年，我想要每个月都读一本书。但有时候觉得，哎，我好像第一个月、第二个月是做得到，后面呢，哎，完全没有办法达成哦。所以说啊，到底要怎么样子好好的立下新的年度目标，那要怎么样子去衡量我的能力，而且达到定下的这个目标呢，是我的确能够达到的。好，那其实呢，首先要先从你回顾去年，就是回顾我2025年这一整年，诶，到底做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就是要先从反思还有回顾开始。而根据一个来自于匈牙利的团队，那他们在2012年为了一个跨国性的生涯规划组织，叫做国际隐形大学，就设计了一份年度的计划表。那这个计划表呢，它一开始只有英文的版本，然后参与的人数只有20个人。不过经过了7年哦，诶，它继续就发展成总共有42种的语言版本，那超过120万人，诶，在线上下载了这个表单的年度指南。那这个年度指南呢，你其实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搜寻哦，你可以搜寻这个英文的关键字叫做 Year Compass，就是翻成中文的话叫做年度罗盘。好，那这份计划呢，它其实除了是来规划你明年新的一些目标之外，它其实会先请你就是来反省一下，诶，你这一年来完成了哪些事情哦。那呢，就是要准备好你的纸笔，先依序思考以下的问题，然后来写下或者是画下你的答案。那首先呢，先来反思一下，我在前一年，那现在是年底嘛，就是2025年，我做过了哪些事情。要反思的第一个就是我所做过最有智慧的决定，第二个是我所学到最大的教训，第三点呢就是我所冒过的最大的风险，而第四点哦，就是我所经历的最大惊喜。那再来呢，再来要回顾的就是我今年有达成的一些成就。那这个成就呢，不一定是工作上哦，你就算是比如说去旅行啊，或者是你个人的一些兴趣也可以。那第二个要反思的就是我所达成的成就。那要怎么样子去回顾呢？就首先啦，列出呢你在2025年今年的3项大成就。那这3项很的成就，诶，我是怎么样子达成的？那在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人帮助我？是谁帮助我？然后他如何帮助我？好的，那回顾完我今年达成的成就之后，就是要来反思我今年所面临的挑战。那你就列出呢，我在2025年这一整年哦，有面临的3项大挑战。而这3项大挑战呢，我是怎么样子去解决的？然后是谁或者是什么工具、什么样子的事情来帮助我解决？而在解决的过程当中呢，我有学到了什么东西？好的，那再来呢，就是要去反思的，就是我所面临的遗憾哦。那什么是遗憾呢？就是呢，你在这一整年啊，也有什么至今还没有解决疙瘩啊，或者是烦恼，就是你试着坦然的、诚实的把这个烦恼给画下来，或者是写下来，而且在好好审视之后呢，诶，他没有叫你要在明年完成哦，而是要你在这个年底呢，诶，就把这个烦恼、把这个遗憾给好好的放下。而最后呢，他会要你反思的，就是你要来定义你的这一整年哦。 那我们上礼拜呢，其实有聊到，就是国外有一些网站，它会统计说我们这一整年的关键字是什么嘛？那其实就跟那个很像哦，也就是选出三个最具代表性的词来形容你的2025年。那并且呢，你可以假设你的2025年如果是一本书的话，书名会叫做什么？好，那以上五项呢，就是你可以在就是定下年度目标之前，你就可以先来回，我在这一整年呢做了哪些事情，那我有达成哪三项大成就，还有我面临了哪些挑战，以及呢我在今年呢有留下了什么样子的遗憾，那最后呢就是好好定义我的过去这一整年。好的，那做完回顾之后呢，你就可以接下来迎向明年，迎向未来哦。那当然呢，要规划新的一年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对于过去呢，我们要懂得反省，不过对于未来啊，我们就要来立定一些对于人生或者是对于你的比如说职涯是确实有所注意的目标。而且啊，除了立下目标之外，当然执行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你所立下的目标呢，也不能太过于好高骛远哦，就你要立目标就要立你做得到的目标。好，那所以说呢，我想要规划新年，那我应该要从哪五个原则开始呢？首先呢，他有讲到，第一点就是你要去立下，我在新的一年当中想要做的事情。那想做的事情可以简单的分为三类哦。第一个就是我最想达成的三件事情，第二个我最想造访的三个地方，以及第三个我最想放胆尝试的三件事情。那这些事情呢，其实也没有限制于一定要在工作上啦，就你的个人兴趣啊，或者是你要去旅游都没有关系哦。好，那再来呢，第二个立下目标的方法，除了你想做的事情之外呢，你可以去想想我在新的一年当中想要去修正的错误。那他其实也有提供几个思考的方向哦，像是呢我会坚定说不的三件事情，以及我已经准备好要放下的三件事情。好，那再来呢，除了要修正的错误之外，新的一年呢当然也是要培养好的习惯哦。那好习惯有几种啊，第一种呢就是每天早上我都要做的三件事情，以及第二种可以让自己过得更舒适的三件事。那第三种呢，就是让我认为自己值得被犒赏的三个成就，以及就是要去想出我想要犒赏自己的方法。好，那再来呢，除了习惯以外啊，我还会请你就是要画出你对于今年的期待。那这个期待可以很多种啦，但它就是有简单的简化成一句，就是呢你可以去想发生什么事情你会觉得最开心或者是最满足，那为什么以及如何做到。比如说啊，我想要就是我有很多钱我就很开心嘛，那为什么，也就是我有很多钱我就可以去买很多喜欢的东西，那我要如何做到呢？当然就是努力的存钱，或者是努力的增加我的收入。好的，那最后呢，就是立下年度新目标的最后一个方法，就是要来定义你的新的一年。那其实这跟我们要回顾去年算是有所呼应的，就我们回顾去年要帮我们这个过去一整年来立下三个关键字。那在明年新的一年呢，不用三个关键字哦，你可以为今年呢下一个关键字，然后去解释原因，然后就以这个关键字呢作为打拼的动力。那比如说你可能想要新的一年的关键字是比如说是发财好了，那一样嘛，就是想要赚很多钱。所以说呢，我今年我的2026年呢，我想要以发财为目标。那我要怎么样子才能发财呢？当然就是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开源节流，那其实就是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方向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提供给大家我想要来立下新的目标，然后我想要来反思过去的时候我可以按照什么样子的原则来去做思考。那这一份原则呢是来自于你可以上网去搜寻搜寻这个年度指南，或是找这个英文单字 Year Compass YEARCOMPASS，那后面的那个 compass 就是指南或者是罗盘的意思哦，那你就可以去找到这本，也是很多人一起去编辑的，算是一份表单，那就让大家可以去参考，去好好规划一下你的新的一年喽。
この先も誰かを奪うたび完成まとい擦り傷が絶えないだろう。だがやがてこの風受けるたびにその甲が絶え抜く痛みに報われてないはずはずはず。
歌曲是来自于日本歌手 Vondi 的作品《风神》。那其实 Vondi 呢，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那而且我觉得他的故事其实蛮励志的，就是呢，他原本不是念一些什么音乐相关科系，他原本是设计系。那只是在做毕业制作的时候呢，他不是选择单纯做设计哦，而是出了一张专辑。那从专辑的设计啊，到唱歌、写歌，全部都是他自己来的、哦。所以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厉害，在各方面呢都很有成就。那我觉得其实明星有时候啦，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模范吗？就是你看到他，有很多自己自律的方法，或者是他非常的有才华，那他的这一些创作的，比如说工作的历程啊，或者是他怎么样子去安排自己的生活跟工作，有时候呢，其实还蛮值得学习的、哦。那除了像是一些明星之外啊，那我觉得更多人会想学习的，肯定是一些在国际的赛事上是非常有成就的。比如说呢，很多人很喜欢的棒球选手就是大谷翔平，因为我也觉得他非常的厉害哦，因为他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就有立下，他以后要成为一位双刀流的棒球选手。那的确啊，他现在也达成了，就在美国，然后也是双刀流，就是游击，然后也有当投手嘛。那其实呢，他在以前啊，也有分享过自己做计划的方式。
那这边也跟大家一起分享哦。其实呢，有一个计划法叫做曼陀罗九宫格，而这个九宫格的计划表呢，它不只是可以用在你新的一年这些工作相关的进度之外，它可以用在比较长远的，比如说你的人生啊，或者是你的职业规划。那例如说，我拿大谷祥平的例子来讲好了，因为呢，他就是从就是国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他就立下自己的这个九宫格嘛。虽然说叫做九宫格哦，不过他画的不只是九格，他画得非常非常的详细。那总之呢，他就是先定好说，如果我想要成为一位就是在美国职棒当中可以双刀流的棒球选手，那我应该需要哪一些特质。那他就写上哦，就是像是锻炼体格、控球、球职，还有心智以及球速，还有像是他的个人的品性啊、运气以及变化球等等。那就写上了这八格是写在最外围，然后最中心呢就是他的目标，他写的是八大球团第一指名。好，那写完了你这九个算是人生的核心目标，以及你为了达成这个核心目标需要锻炼哪些事情之后呢，他就可以在这一些需要锻炼的事情再更延伸出去九宫格哦。我举个例子，像是品性的部分，一个很好的品性他就写上了是感性、受人喜爱、计划性、还有感恩、持之以恒以及受人信赖、跟礼仪还有为人着想。那这八项呢，就是他想要养成良好的品性需要去锻炼的特质。那所以说啊，其实这个九宫格，因为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人生的长远规划之外，其实也蛮适合你在比如说新的一年当中啊，我想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目标哦。好，那所以说呢，其实规划新目标的方式真的有非常多种，然后不只是你可以去找这些已经有人先帮你规划好的工具，那市面上有很多比如说行事历啊、手账之类的，也是大家可以去做运用的。那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规划自己新的一年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福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吗？
哎呦，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了几个，你在年末的时候还有年初的时候呢，都会来做明年度下个年度的一些计划嘛。那比如说啊，像是刚才有举例了，就很多人很喜欢的大谷翔平，他针对自己的一些职业目标啊，有做了所谓的九宫格这样子的人生规划表哦。那我觉得方法其实还蛮多的，那也不是说一定要学大谷翔平哦，就是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的规划方式，那我觉得才是比较重要的。就想说提供几个还蛮实用的方式，就给大家做参考。不过呢，想要完成目标哦，当然是不能只能做计划，就你做完计划之后还是要去执行它嘛。那所以呢，刚才在讲说我要设定年度目标的时候，就不可以太好高骛远，就是要设定一个力所能及的目标，就是因为这样子哦，因为这个目标如果是你能够达到的，通常才是会比较有执行力。但是呢，有些人就会说我就是有点拖延症啊，就常常好，我定下某个目标，比如说我想要从明年的一月份开始每个礼拜都去次游泳的运动，那可是有时候常常会大概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我都有做哦，这呢从第三周开始我就会觉得好麻烦哦，不然明天再去好了，好麻烦哦，不然后天再去好了。就有些人可能会很容易有这样子所谓拖延症啊，或者是明天再做这样子的倾向哦。那到底拖延症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子去解决呢？首先关于拖延症这个现象有些人可能会说，不就是你个性比较懒惰吗？那其实并不一定哦。有些人有拖延症他并不是说我不想要做，而是因为我可能在设定目标的时候太过高标准，或者是我太过完美主义。那有可能你在执行工作任务之前哦，那你都已经可能规划好说我要怎么样子去做执行，那我都要达到什么样子的标。可是很容易遇到一种情况哦，就是我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我在规划的过程当中发现我的目标实在是太高了，或者是我不容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改变，任何的失误。那但是你在这个规划到途中就会发现这个真的是执行起来太过困难了，那看到这么困难的过程，那我也许就会开始焦虑，那焦虑到一半的时候呢，你就会自然的拖延这件事情哦。那所以说其实拖延症这个镜头这个现象呢，它并不一定是你可能太过懒惰或者是你不想要去做，而是呢你太想要达到这个目标，你太过的完美主义，所以你会觉得我现在还没准备好，等我准备好的时候呢才开始做。所以说要解决拖延症这件事情哦，其实第一个要意识到你的想法呢并不等于真实的情况。那像是刚才例子来讲你有一个很高的目标，可是你会设想说这个执行的过程好像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可是呢把工作想得这么困难并不代表说这个工作真的有这么的困难。意思就是说你光是用想象的，你怎么可能知道说这件事情有这么难做嘛？那太多的想法或者是预设力，其实会导致我们非常容易内耗，可是呢这件事情它还是一点进展一点执行都没有。那反之呢，如果说你没有想太多，反正就是我现在开始做嘛，那立刻直接开始做呢，虽然你的开头可能会做得不够好，不够达到你的完美的目标，但是呢以任务的这个进度而言那有开始总是有累积嘛，这样子呢才是比较接近你可以达成目标的这个执行力哦。 那但是呢，到底要怎么样子在我开始之前，就是停下这些想太多的部分，就不要一直去想说，哦，这个好难哦，或者是这件事情我真的做得到吗？要怎么样子抛弃这一些想法哦？当然呢，每个人适合的方式都不太一样。那这边呢，就提供几个参考建议给大家哦。首先第一个呢，是要建立仪式感。诶，什么是仪式感呢？首先啊，当我们开始行动之前哦，因为就是会想太多嘛，那像这样子焦虑啊或者是内耗，就很难会就是说停就停嘛。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在任何的计划开始之前哦，诶，先来进行一些小小的仪式，比如说五分钟的冥想啊，或者是十分钟的拉筋伸展等等。那这些小小的仪式哦，诶，它看似非常的微小，可是呢，这些仪式哦，就有点像在跟你的身体跟你的大脑说，诶，我现在要来开机，然后现在要来认真上班了。那也许呢，有一些人会觉得，诶，这个仪式是不是要一些非常复杂的事情呢？那并不是哦，像是冥想，它其实就一点都不复杂嘛，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你就是眼睛闭起来，然后尽量放空脑袋，就是在原地发呆五分钟左右。或者是呢，你不想要冥想哦，那有些人是可能办公室有养一些小盆栽好了，就帮这一些盆栽浇水啊，看看这些小小的植物。但是呢，有些人是习惯在每天早上哦，就写你的行事历，就是写说哦，我今天要做哪些工作。反正呢，无论什么样子的事情都可以哦，就只要非常的简单，然后你每天都可以做到，而且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跟力气。那这些行为呢，都可以成为你开始工作之前这些非常简单的仪式感。好的，那第二点呢，要预防拖延症哦，其实跟环境还是会有一点关系。那有些人啊，可能在办公室好了，也许我在办公室就会因为气氛比较紧绷，所以就会觉得哈，没有办法诶，就觉得好焦虑哦，我没有办法开始。可是有些人啊，离开原先的环境哦，比如说到可能像是咖啡厅啊，或者是有些人想要去图书馆好了，诶，这些环境啊，其实有时候可以让你心情比较放松，或者是呢，让你的身体，让你的大脑，就一样也是进入那一种，诶，我现在要进入工作模式咯。那其实呢，当你已经花一些时间跟精力或者是金钱之类的成本，就把你的环境改变移动到另外一个空间哦，通常呢也是可以更甘愿的告诉自己，诶，差不多呢要开始动起来解任务了。好，那再来第三点呢，你想要改善拖延症，诶，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做事情的顺序。有些人呢，可能会想要把很重要的工作排在最优先嘛。可是呢，有时候啊，这个重要的工作它可能会比较困难。那困难的事情第一个摆在前面哦，那一定会觉得哈，这件事情好难哦，我不想要做。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考的角度哦，就是先把简单的工作放在最前面。但当然呢，接下来后面的事情啊，诶，你就是要来排一个先后的顺序哦。那到底什么事情是应该要排在最前面？那什么事情应该要往后排呢？那其实这里就有一个建议哦，就代办事项非常多的时候啊，诶，对你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所以呢，这个时候对于你的代办事项，诶，还是要做出一些取舍哦。比如说呢，有些事情是其他人拜托你做的，可是这件事情本身不是你的工作，那也许啦，其实当下你可以适时的就是稍微婉拒一下这些多出来的代办事项。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没有时间，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些多出来的事情实在是多太多了。而再来呢，你一天要做的这一些 to do list， 就是你的代办事项呢，当然是要来做一些困难度啊还有重要性的分类。那有一些是非常紧急，然后有一些是非常重要，有一些是非常困难的嘛。那我刚才说要做取舍，所以说要取舍什么样的事情呢？诶，第一个要删掉的当然就是重要性比较低可是困难度很高的事情。那优先要做的呢，就是重要性高但是困难度低的事情。其实就跟我们刚才讲的很像嘛，就是简单的事情可以先做，但是呢，如果说是没有很重要但是很难的事情呢，那基本上啦，你其实可以从这个代办事项当中把它给删掉啊，或者是把它的优先顺序呢排在比较后面。 好的，那最后呢，其实还有一个关于拖延症改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哦。有时候呢，找到一起努力的伙伴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呢，像是这个有些人呐、他可能会觉得说，哎呀，那我做事情的时候应该要完全的专注，完全的专心，所以我的旁边呢不可以有任何干扰我的事情嘛。但是呢，有时候啊，对于拖延症的人来讲，这个长时间的孤单，长时间没有人去打扰你，你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好困难，我好倦怠哦。所以说啊，其实孤独感有时候也是会影响一个人拖延症的程度。那这个时候呢，也许你可以到一些比较多人的环境哦，比如说参加读书会啊，比如说参加一些可以一起工作的社团等等。那这些呢，都是可以很好的增加你就是有人跟你一起努力的感觉，然后减少你的孤独感。所以说呢，当你要认真的努力工作的时候，旁边有人哦，不一定是会打扰你，有时候呢会增加你工作的动力。那在你工作专注然后到一个程度可能很累的同时呢，有一点跟别人的社交连结，其实呢对于工作的执行啊，对于你的行动力呢还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以上就是关于拖延症，也就是我迟迟没有办法开始，或者是我无法完成的时候，就有这一些相关的建议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现在是接近年末嘛，你的明年的工作，明年的计划，当你全部规划完之后，这时候执行就非常非常重要，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当一个非常有行动力的人，然后不要一直自己内耗啊，也可以戒掉拖延症咯。
在理想的梦，再干一杯冰啤酒，你对我的要求做不到不敢说，有时候其实也还算幸福，有时候怎么会这么辛苦，中的生活好脆弱、再等我几分钟，我就会醒来继续工作。
时间是来到了晚上的8:54，然后在我讲话的同时变成了8:55哦。好了，那现在呢，现在算是年末嘛，就是今年的最后一个月。诶，我身边蛮多朋友都跟我说，他会觉得有一点小小的焦虑，因为就是怎么一下子2025年就过去了，那感觉好像今年想要完成的目标都没有完成哦。那我吧，其实有时候像这种比较焦虑或者是比较内耗的情绪，反而呢会阻碍你哦去完成自己的计划，或者是呢会让你没有办法去回头看，我今年到底完成了哪些事情哦。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要练习啦，就去练习说，放松你的心情啊，然后尽量放空你的脑袋，无论如何呢，不要想太多，就是去行动，然后开始做就对了。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快要结束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最后再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与乐团我是机车少女的作品，这首歌叫做月亮惹的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声通，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安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节目当中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Touch me but I've had enough In and out again 虽然像烟一样风一样水一样山梦一场总是在离开日出来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圣诞节快到了，你准备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还没耶，每年都在烦恼要送什么。
我刚发现中油配 APP 有新的中油配行动商城，里面超多好东西，价格也很优惠，而且我刚刚单笔刷卡满777元送我2000点中油点数，输入优惠推荐码还多拿到3000点，活动到12月30号都有哦。
真的假的？买礼物还能拿点数？
快进入中油配 APP 的中油配行动商城，好礼好康一次拿。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嘉义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禀的讯息。
全民嘉义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人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